在通往宋朝国都东京汴梁的大道上，行进着一支官军。官军的这些士卒们一个个是戎装整齐，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士卒们是这样，队了里面还有很多当官的，这些当官的一个个骑在马上是谈笑风生。在这队列的紧后头压进了一辆木龙囚车，囚车里边有一个看押的罪犯。这个罪犯是谁呀？这个罪犯就是附近藏军山上的大寨主，江湖上绿林中人送外号金翅大鹏，他叫盖世英。这盖世英为什么被抓住了呢？因为这盖世英有一个好朋友叫穿云燕子西京哥，西京哥夜入皇宫盗取了皇宫至宝九龙珍珠观，因为这件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今皇上八弟徽宗派新科状元陈景龙带领着小八弟众位弟兄领着官军来到了藏军山下，跟盖世英经过几番的较量，最后盖世英觉得自己有些败北，决定在虎头峰鸳鸯岩下最后决战。决战过程当中，盖世英也觉得自己不能取胜，最后这盖世英啊就使出最后的一个绝招来，他想开动总机关，把这小八义弟兄全都翻到翻板之下，要他们的性命。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女儿盖娇娘跟这小八义里边的成员之一石长青俩人定了亲了。尽管盖世英向自己的女儿盖娇娘讲述了他们父女之间这一段凄凉的往事，但是事已至此，盖世英没有办法。尤其是在这个时候，盖世英的老师老侠客电龙电不云被人家给解救出来，在老师的面前，盖世英又不敢违命。官军四面一起攻山，他自己感觉到大势去矣，现在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再想守这个山是守不了了。怎么办？盖世英在这个时候展现出来自己作为大寨主的江湖义气，他把真正的盗宝贼西金哥给放好了。他告诉西金哥，兄弟你走吧，天塌了有我一个人盯着，我盖世英替你上东京汴梁打这场官司，天塌了有我一个人盯着，兄弟你就走你的吧。就这样，西金哥在这跑了，盖世英呢自己盗捡二弟，让他们把自己绑上了。绑上之后，吩咐他的女儿盖娇娘到他住宿的那个宿舍里边床底下刨一个坑，在那床底下埋了一个大坛子，坛子里边装着九龙珍珠观，把这件国宝也给取出来了。盖世英被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此时刻呢，帮着小八义众位弟兄一块破藏军山的别人们也都回家了，其中包括老侠客电龙电不云带着自己的儿子电西兰走了，再加上千里风云侠雷鸣雷震远带着自己的儿子雷霆也走了，剩下的就是小八义弟兄还有新派来的镇京元帅张毅率领的这一部分官军。他们现在国宝到手，盗宝的罪犯又已经捉获，尽管说这位盖世英的那个弟兄西京哥逃跑了，有盖世英一个人盯着，回到东京汴梁也好复命。所以说现在整个队列大家伙心情都非常高兴，这个队列里边都高兴吗？也有不高兴的。谁不高兴啊？三爷唐铁牛在高兴之余心灵上蒙了一层阴影。为什么呢？唐铁牛那个拜了堂入了洞房还没成亲的媳妇杨赛花为救他掉在山涧里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还是被西京哥给引走的。别看唐铁牛跟这杨赛花两个人拜堂之后，他嫌他丑没跟他成亲，但是杨赛花真正为了唐铁牛而下落不明了，这唐铁牛心理上有点不平衡。这别人都高兴，唐铁牛心里边合计着，哎，我这赛花妻子啊，别看长得丑，对我那是一往情深呐、啊。来帮忙，让人家引走了，掉到山涧里，人找不着了。所以唐铁牛这心里边非常的不自在，觉得对不住这位杨小姐。现在队伍正在前进，离着东京汴梁可就不远了，前边就到了十里街官厅。到在这个地方，这队伍突然停住了脚步不走了。高景龙和阮英两人一骡马的私将与队列因何不往前进？正在这个功夫，就在队列的前边有一个官军匆匆忙忙跑到周景龙的马前，报：“启禀状元老爷，现在十里街官厅有国丈蔡太师奉了皇帮圣旨，在此迎接您，请您过去接旨。”周景龙一听，这事儿还大发了，我们得胜还朝，事先派人已经进京禀报了。皇帝知道了，还特意派人到此迎接。周景龙赶忙用阮英两人甩凳离鞍下了坐马，两人为首带领着小八一众位弟兄来到队列的前面。他们来到这儿，抬头一看，嚯、哦，前面是好大的气势，两旁边都站立着官军，就在十里街官厅都挑着五彩的旗。其后边这边是轿，那边是马，说明是文官武将聚一道席呀、啊。甭看别的，就看这一溜轿，就知道来的这官员级别都不低。为什么呀？古代那官员坐那个轿也都是有级别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坐那小汽车一样，一看这车就能知道是哪级干部。他那个轿呢，也是这意思。周景龙一看当今皇上对我们得胜还朝这个事很关注啊，这是给我们一个脸上贴金的机会。周景龙定睛一看，在大道当中间站立的正是国丈太师蔡京。蔡京怀抱圣旨，一见周景龙阮英等人一来，蔡京马上把圣旨拿起来，唰，圣旨打开，新科状元陈景龙剿匪都招讨使接旨。一说这句话，周景龙赶紧走两步跪到跟前，吾皇万岁万万岁，陈景龙在。蔡京把圣旨打开，照本宣读：朕闻陈景龙等人奉旨剿匪得胜而归，国宝归还，十分欣慰，亲赐御宴犒赏三军。启文圣旨这一读吧，周景龙心想，当今皇上很看重这件事，这是给我们脸上贴金呐、啊。周景龙在这儿山呼万岁，紧接着谢恩，刚想要起来，阮英也想要站起来，就看蔡京把这刀圣旨合起来之后，往旁边太监手里边一交，又拿过一刀圣旨来，阮英接旨。一说阮英接旨，阮英这腿刚一伸直，扑腾又跪下了。臣在。怎么两刀圣旨啊？后边小八一众位弟兄一个个心里边合计，哎，怎么单独给阮英来道圣旨呢？这什么意思？唐铁牛心里合计好事啊，哎，看起来呀、啊，攻打藏军山一来，这猴立功非小，让人家给弄到那河里面去，弄个假脑袋挂起来，把我们大伙吓得够呛。这猴可以说的是出生入死了，准是皇上也知道这事儿了，特意给这猴要加官进级。按说给他加官进级，这也是应该的。 众位弟兄都在旁边这么想呢，就听蔡京又念圣旨了。阮爷三天前夜入皇宫，杀死太监冯恒，有众目作证，亲命板斧阮英金殿候审。这句话一说出来，就好像在小八一众位弟兄头脑里边咔打了一个炸雷一样，这些位弟兄们都给震惊了。什么？阮英三天前夜入皇宫杀死一太监，这哪跟哪儿啊？岂有此理呀！攻打苍云山的时候，这阮英可以说一天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他什么时候回去了？什么时候进到皇宫内院呢？啊，这分明是有人栽赃陷害。弟兄们心里边正在想这件事儿的时候，还没等反应过来，旁边早有过来几十名带刀护卫，呼啦的一下子就把阮英围上。围上阮英之后，瞪出绳子来，说妈肩头龙二被就把阮英给捆上了。阮英没动，为什么？要救起阮英的武功，救起阮英的本领，在这种场合下，阮英一纵身完全可以跳出圈外，就此逃跑。但是阮英没这样做。阮英心里想，你说我夜入皇宫杀一太监，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好吧，我到底要看看是谁杀的太监。你不是捆我吗？我就此被绑，我跟着你到金殿上面见当今圣上八弟徽宗，咱们当面鼓对面锣，把这个案子弄清楚。如果我阮英就此逃跑了，我还背上黑锅了。这太监不是我杀的，也得说是我杀的。咱们有理不怕讲啊，有道是身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走就走吧。阮英虽然被绑，一点没害怕。阮英没害怕，但是小蚂蚁众位弟兄这心里边可就画了一个挺大的问号。唐建牛在旁边合计，哎呀，我知道猴这两年走备孕，攻打藏军山的时候嘛，人家弄个脑袋给他挂上去了，愣说他死了。你说现在眼看着得胜回朝了吧，那又有一个杀人的，愣说是他杀的。哎呀，多咱把这股运要走过去可就好了。这个时候把阮英绑上之后，小八一众位弟兄跟随着蔡太师、蔡京以及满朝迎接他们的文武大臣一起够奔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之后，随来的这些官军们各自回归教军场，皇帝赏赐的酒席他们人人有份，这就不必说了。萧拔一众位弟兄以及这帮官员们跟着一起来到金殿之上朝拜当今圣上。这个时候皇帝早朝，上午宋徽宗在上面端然稳坐，先由蔡卿夫旨。蔡卿说，陛下，臣奉旨迎接陈景龙等人归来，他们已经全都上殿。把旨一交上去，当今皇上马上先吩咐陈景龙上殿。这阵周景龙听旨调选来到金殿之上，金阙下双膝跪倒，陛下，臣陈景龙给万岁叩头。八弟徽宗看了看陈景龙，他就问陈景龙了，说此去剿匪，听说你们得胜而归，国宝取回，此事可真吗？周景龙说正是，马上吩咐手下人就把这九龙珍珠冠给呈上来。呈上九龙珍珠冠，八弟徽宗一看，就是这件国宝，丢失这么长时间了，如今是完璧归赵，皇上心里边是自然高兴，马上吩咐把这九龙珍珠冠收归国库。紧接着又问盗宝之贼，你可捉住没有？赵景龙说，陛下，盗宝之贼应该是那钻云燕子，他叫西京哥，但是西京哥已经拒罪脱逃。西京哥最要好的一个弟兄，也是藏军山的大寨主，窝藏贼寇的主犯 金翅大鹏盖世英如今已经捉获到案。皇帝马上吩咐把盖世英带到金殿之上，
下面紧接着把盖世英带到金殿上来。
盖世英在金阙之下跪倒，是一语不发。阿里徽宗问盖世英问什么，不说话。徽宗看了看，而不过一个顽匪，事到如今除去死还有什么呢？来，把他给我押进死囚牢。这句话说完了，手下人等把盖世英就押下去了。把盖世英押下去之后，周景龙心里合计呀，这盖世英可不能让他死了啊。盖世英的女儿盖娇娘跟我们小八义弟兄那是亲戚呀。周景龙说，陛下，这盖世英虽然说罪大恶极，但是是他自己主动伏法，他又不是盗宝的主犯。陛下，我请陛下龙颜开恩，暂缓他一死，等待那西京哥被捉获之后一起开刀问斩，不为迟来。这是陈景龙，也就是周景龙向皇上保举的这么一本。这一本呢，就是让盖世英你来个死缓，别马上杀，要有这个死缓，腾出点功夫来就能够想办法救他。八里徽宗对这个事情很不以为然，觉得陈景龙说的有道理，点头也就答应下来。紧接着徽宗皇帝就问阮英可曾拿货。蔡京彩旁边说，陛下，阮英现已担在殿下，让他上殿。这时候阮英身遭绑绳，由打殿下就走上来。阮英走到金殿之上，往两旁边看了看大宋国朝这些文臣武将，心中暗想，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个草包饭袋，就说你们对我阮英这个人，我在前方出生入死为国玩命，你们在后方说我是杀人犯，而无人为我辩解，足以说明我对你们的看法没错。所以阮英来到金殿之下，扑腾往里一跪，臣阮英见驾。徽宗皇帝往下一看，阮英，阮英，你可知罪？臣何罪之有？大胆！三天前夜入皇宫，杀死了太监冯恒，有众人作证，你还有何话讲？阮英说：“臣冤枉。”他这一喊冤枉，徽宗看了看阮英，阮英，你杀死太监，冤者何来？陛下，臣和冯恒素无往来，我也不知道您宫中有这么一个太监，我为什么要杀他呢？再说三天前正是臣等带领着官军攻打藏军山紧要的时刻，我寸步不曾离开训地，我什么时间回的朝内，我又是什么时候进的皇宫？陛下，您最圣明，万望陛下明察此事，阮英不曾杀人。徽宗皇帝说，阮英，你不曾杀人，可有人证在此？陛下，如有人证，您把他叫上殿来，我与他当堂对质。好，哎呀，选人证上殿。一说选人证上殿，不大会儿的功夫，由打殿下边上来四个太监。这四个太监，一个姓张，一个姓王，一个姓李，一个姓赵。这四个姓挺好，张王李赵全挨着，就缺一遍地流。这四个太监上来之后，金阙下跪倒，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八弟徽宗看了看这几个太监，朕来问你，三天前在皇宫内院禁园之中杀死太监冯恒的可是此人吗？你们要当场认定。这四个太监一抬头，同时一看阮英，陛下，没错，就是他。他叫什么？阮英在旁边一听差点没笑了， 今天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你跑这作证呢？
他叫阮英。
阮英，对对对，那天晚上他还报名了，他说叫阮英。这小子那天晚上喝的酒气熏熏呐，是带着酒来的。
阮英一听，这两个眼睛就瞪圆了。猴皮皮那可不是沉稳的人，但是在这时候，阮英也没有办法。
你们几个人养着杨宇可放上场，我可从来没有坑害过你们，你们因为什么血口喷人？这几个太监一听，养儿养女往上涨，我们都是太监，没有儿女。我告诉你，没错，我们认得真真切切就是你。你这个人长得与众不同，一万个人里边也找不出一个你这模样来的。你就跟那活猴成精一样，我们四个人谁也没见谁，那天晚上断断续续见到的就是你。其中那个说了，对，我跟那冯恒冯太监在一块儿了，你就两刀的时候把我吓跑了，我在背景地方我看着你呢，我认准了你的一举一动了。
阮英一听啊，这阵眼珠子都起了红线了。
阮英心想，这叫当面诬陷你。
阮英现在被绑，再就是在金殿上，要不是在金殿上背着绑，阮英也能给他们几脚，就能把这四个太监给踢死那儿。当今的皇上看了看阮英，阮英，人证在此，还有何话讲呢？
陛下，臣不曾进皇宫。我问你，我们的八义弟兄他们都知道我在唐军山下，他们也都可以为我作证，难道说我阮英有分身法吗？
这个功夫，周景龙带领着八义弟兄呼啦的一下全都跪倒了。周景龙说，陛下，阮英实是冤枉啊。陛下，这阮英他在攻打唐军山的时候身先士卒啊，出生入死，为国家可以说立下汗马功劳，您怎么说他回京都来杀人呢？请万岁明察。
八弟徽宗说，陈景龙，朕知道你们与阮英都是结拜的弟兄，出于弟兄这一个义字，为他讲情也是情有可原的。